二十大人士尘埃落定，这班人预料会成为大赢家。纽约时报指，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王定宇说正在发生紧。中国边境管控再收紧，北方民族大学要求在学校的学生上缴出境证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临近，高层人士博弈，估计已经尘埃落定，只是等过场。时政评论人士杜正10月5号在上报发表文章说，除非中共政权半个月内突然倒台，否则看来很难阻挡习近平连任。咁样二十大之后，习家军估计会铺满政治局，其中又以福建帮最有可能做大。文章话，习近平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是福建，福建帮亦都成为习家军的第一大帮。福建帮头号亲信是公安部黄小雄，然后仲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同埋中宣部长王坤明等。他们如无意外，全部都会留下在下届的政治局。杜正仲估计，下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可能由两个福建帮成员获得，他们是苗华和何伟东，这两个人估计也都会进入政治局。这样计起来，下届政治局就有六个福建帮成员，分别是蔡奇、王坤明、何立峰、苗华、何伟东和黄小雄，比其他浙江帮、新上海帮和党校帮的成员多。一旦福建帮在政治局做大，这样在军队也都会有体现。杜正说，即使由各大军种和战区来看，军政主官直贯五湖四海，但是如果苗华和何伟东做了军委副主席，再加上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也都是福建帮，那未来中共对台湾的军事策略都在福建帮手上，那当然确实有利于习近平铺排自己的武力统一野心。但是另一方面，未来习近平一定会启用更多熟悉台海的将官，军队里面的福建帮也都会借机做大，中下层的福建系军官自然就会攀附帮内的大佬。习近平最不喜欢下属搞团团伙伙，这个结果可能是他意料不到的。有鉴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军队里面的河南帮横行的先例，那对习近平掌握军权或者带来另一面的风险。胡锦涛时期，江泽民靠郭伯雄除才口间接控制军权，当时江泽民的秘书贾延安接管总政副主任，成为河南帮帮主。这一派势力强大，在军队大搞买官卖官，黄守业、谷俊山、杨金山和黄玉发等军队里面的大老虎都是河南帮。贾延安是江泽民五大亲信之一，分管军队的人事之后，当时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都要对他礼让三分，很多河南籍军官因此迅速上位。杜正推测，中共军队为什么热衷涉及台湾的军事演习呢？当中或者有军费腐败的问题，以这个理由搞多些可以向上边要钱，这样的军队不打仗还可，一拉出去打仗恐怕会不堪一击。同时军队腐败之余，有人就会有野心，几年之后习近平年届高龄，恐怕亦都会好像毛泽东年迈的时候一样，在亲手将政局搞到混乱不堪之后，几乎失去对政局的控制，到时难保不会出现另一个林彪，中共亦都最终在混乱中倒台。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官员在研究中共军队演习之后，判定中共可能以封岛作为攻台前奏，台湾必须自己撑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介入，因此正在加强努力在台湾打造庞大的武器库存。据中央社6号报道， 纽约时报这一篇题为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的文章指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早在八月，中共军队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前，美台官员就已经更密切检视中共侵台的可能。由于美国补给台湾没有陆路通道比乌克兰困难，因此官员表示目前的目标是确保台湾在援助抵达之前有足够的武器自卫。美国官员日益强调，台湾需要能够对中共军机和军舰发动致命的还能够避开攻击的较小型机动武器，即是提高不对称武装力量，令台湾变成充满武器攻击代价高昂的战猪。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在6号表示，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和他所了解到的消息相当吻合。他说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官员克雷西特别指出，为了应付中共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将要提早将台湾军售的项目交付给台湾，并且在加强台湾不对称武装力量的同时，亦都要兼顾日常的军队所需。王定宇说，克雷西是代表美国的军备转移以及区域安全主管，所以他的发言是代表美国政府。我5号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亦都首次证实美国会提早交付相关的军售项目，而且时间就在2022年，就是今年年底之前会开始交付相当的军售项目。其中我们的战盔师特别提出交付的项目有几个特点，就是距离、精准和机动性强，具有阻吓力。王定宇指出，综合上述消息，可见纽约时报的爆料目前正在发生紧，令企图吞台湾落土的人会满口是刺，而且咬不到。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预防封锁，所以要将台湾相当高精准的先进军火必须达到一个安全存量。王定宇表示，保护台湾要靠台湾人自己，但是国际盟友的协助亦都很重要。他说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合作，才能够阻吓中共违反国际规范的野心。台湾的安全、台湾的自由、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经济才可以存续，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好的发展。据日经亚洲5号报道，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日前明确表示，若果中共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但是美国自己就有能力突破。近几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严格限制民众出国，继政府官员、学校教师以及国企科级以上干部被传出要上缴护照之后，近日还首次传出在学校的大学生必须要上缴出境证件的消息。据汉传媒新闻网报道，两个星期前，北方民族大学保卫处在学校的官方网站刊登关于上交学生因私护照通行证的通知，说根据北方民族大学学生出国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对加强学生护照等管理，由即日起请各院校将本校院所有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因私持有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大陆往来台湾通行证的情况进行统计，在2022年9月30号之前，将学生护照、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收齐，并且同学生的相关资料包括姓名、学院、学号、民族和身份证号码文件经学院领导签字等公章印交到保卫处综合科。通知还说，因为漏报瞒报导致学校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学生本人和学院负责。公开资料显示，北方民族大学位于下岭，直属于中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中国唯一一间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委报大学。该校的硕士生本科生有20000多人，少数民族学生占60%。目前该校有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56个民族的学生。 对于该校要求学生上缴出境证件的通知。上海某移民公司的员工朱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现在各个国家的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因此各国都想要吸纳外国年轻人。中共肯定不希望学生出国，因为很多学生一出去就可能不回来，那就造成人才和人口流失。朱女士认为，当局为了防止学生流失，就推出控制大学生出国的政策。另外，朱女士还透露，近期很多人想出国，但是就申请不到护照。她表示，疫情之后走到的都是以前办好手续的人，现在重新办已经来不及。不过最近咨询移民的人就特别多，上海的移民生意特别旺，但是办不办得成，移民公司也都不会写包单。河南禹州多间中学爆发疫情，第五高级中学和杞岭乡中学全校师生都被拉走隔离。网上消息显示，目前学生的处境令人心酸落泪。据媒体报道，河南平顶山禹州9月26号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27号起全域静态管理。禹州一间旅馆的老板10月6号向本台表示，什么铺头都停晒，没营业，高速公路的都入不到来，全部都是封控状态。海外传媒大纪元6号引述一名禹州五中学生报道，早在9月30号之前，五中就发现一宗阳性，但是学校为了声誉对学生和家长隐瞒疫情。30号下午开始，学校就收走学生的手机，将学生隔离在学校宿舍里面，不给出门，亦都不准和家长讲，一日只有两餐饭。直至到10月2号开始有一批一批的学生被拉走隔离，学生才知道有疫情。这名受访的学生4号被拉去禹州卫生学校隔离，他说高三年级的疫情比较严重，有一批拉了去郑州，那边不收又拉回来。在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有很多把女人声齐齐高叫，救下细路啦，救下细路啦。另一段网上传出的录音显示，一位在半夜两点同同学一起被拉到郑州隔离的学生说，我们车上25个人，16个人都发烧，而且烧得几高，还有一部车那里22个人发烧都很严重，之后那间酒店不给我们入，老师打电话给年级长也都没人接，就是打死都不接电话。语文老师和领导反映，领导也都说不理。语文老师说，这么多人发烧应该去郑州医院做核酸检测，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在郑州那里医，之后那个女老师不给她讲，不能够给人知道。录音里面的女学生说，由于郑州不敢收，她们唯有回去，但是回去原来的地方也都不给她们入，她们唯有在这里等，整天都没有吃过饭。另一名受访者丁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当局正在封锁五中的疫情消息，有几个很多人看的录音影片已经找不到，希望多些关注老百姓底层的声音，细路的录音听到都流眼泪。6号本台记者致电禹州第五高级中学，但是多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新疆皮山县居民和官员表示，当地至少有13名维吾尔人上个月因为防 COVID-19 疫情在屋企喷消毒剂中毒死亡。根据社群传媒留言，整个新疆自治区因为喷抗疫消毒剂而中毒的人数已经有几千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当地一个匿名的知情人士证实，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一个村庄确实至少有12人因为抗疫消毒剂中毒身亡。负责管理村里面10户人家的一名地方干部亦都表示，他听讲话大概有12或者13个人死亡。事件发生在9月20号。住在皮山县事发区的一名维吾尔人亦都透露，政府在每一户人家的屋顶和庭院喷药消毒，洁 结果所有居民都晕低，而政府就没有任何人将他们送去看医生。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的防疫真是太可怕，疫情不拿命，真正要拿人命的是共产党。观众朋友，你又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